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每周四是文学会客室这个栏目的播出，我们会介绍作家以及他的作品。今天的这位作家有一颗星星，有一颗小行星，被命名为他的名字。小行星8315被命名为巴金星。是的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作家就是巴金。巴金在1904年的11月25号出生于四川成都。小时候多病的巴金，他从来没有读过大学。在14岁的时候，他好不容易得到了祖父的同意，进入英语的补习学校读书。才读了一个月，就因为生病辍学了。1925年，他到了北京，准备考北京大学，但是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患有肺病，无奈他就不能去考试了。因此在巴金的作品当中，你常常会看到关于主人公他患有肺病或是其他疾病的描写。而且也因为生病发生了情绪以及思想上的变化，这跟巴金自己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。巴金这个名字是他的笔名，并不是他的真名。巴金原名叫做李尧棠。那为什么他会被叫做巴金呢？这一点，巴金在一个与苏联作家的信上对他的笔名做了说明。他说1928年的8月，他写好了灭亡，要在原稿上署名。他想找两个笔画比较少的字。当时的巴金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，他看到了金这个字，觉得很不错，就在稿本上写下来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同时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。这个朋友姓巴，巴金和他在法国同住了一段时间。他当时想到了这个朋友，于是就在金上面加了一个巴字，从此巴金就成为他的名字，这个笔名跟随他多年。刚刚米娅提到，在中国巴金并没有读大学，他在1923年的春天到上海读了上海南洋中学，后来又考入了南京国立的东南大学附中，在1925年毕业了。1927年巴金就去了法国留学，1929年回到国内。在1928年的10月，他以巴金为笔名发表了他的翻译著作《托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》，这是他以巴金为笔名最早刊登于报刊的文章。1934年的11月，巴金去了日本留学。 1935年8月又回到了国内。这一位作家，他的爱情跟作品也很有关系。1936年，巴金以《家》这部小说成为了青年人的心中偶像，追求他的人、想要认识他的人也很多。其中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的信是最多了，他们通信成为笔友有半年那么久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。最后还是女学生在信里面提出来问说，如果笔谈如此的和谐，为什么就不能见面谈呢？女孩主动寄了张照片给巴金，然后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了。这一见面开启了他们的爱情故事。这个女孩叫做陈韵珍，也就是萧珊。那时候他们两个相差13岁。但巴金和萧珊经过了8年的长跑恋爱，年届不惑的巴金与这个叫萧珊的女孩结为连理，成为夫妇。1944年，巴金和萧珊结婚了，两个人的婚礼也很简朴，没有任何的仪式，也没有一桌的宴席。隔一年，抗战胜利了，他们的女儿李小玲出生了。巴金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长篇小说《激流三部曲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。这三本小说讲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，这个大家族里所发生的孩子们的故事。而家也是巴金和萧珊在通信当中常常讨论的话题。巴金自己非常的喜欢书，当他和萧珊结婚之后，其实两个人的生活并不宽裕，孩子出生以后就更是紧张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省吃俭用，巴金还是要买书。有一天，一向都依着他的萧珊实在是忍不住，就对巴金说，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。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，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，钱就是用来买书的，都不买书，写书的人怎么活？第二天，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。这就是巴金，他爱书，他写书。就写作的题材来说，巴金的长篇小说是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的，而且带有强烈的自传性。而他的短篇小说题材就很多样化了，涉及的范围也相当的广。在巴金的作品里，家就是社会，家庭是构成社会机体的细胞，家庭生活是社会的缩影。所以他最喜欢通过描写家庭生活的情景来反映社会的状况，还有它的发展跟变化。其中他的《激流三部曲》《家》《春秋》，还有后来所写的《寒夜》，都是这样的作品。《激流三部曲》描写了高公馆由盛转衰，整个分崩离析的过程，一个大家族逐渐没落的故事。同时，他也颂赞了青年们的觉醒，还有他们的反抗。 高公馆的生活其实是以巴金自己早期的家庭生活为原型而书写的，所以有学者研究认为它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。家很重要，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家能够带来安全感，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，不论什么事回到家一切就放心了。可是在巴金的笔下，这个大家庭其实当中有许多需要反抗，需要去面对，并不是那么愉快的经验。在谈巴金的小说《家》之前，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，是你给我一个家。
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，虽然外面的风雨大，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，虽然外面的风雨大，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，在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。今天为你播出的栏目是文学会客室，介绍的是巴金和他的作品《家》。刚刚米娅提到了，巴金出生于四川的成都。巴金成都的故居是一所深宅大院，又称李家院子。1904年，巴金就出生在这里。除了有两年他随着父亲去了广元县之外，巴金在这里居住到19岁，在李家院子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。1923年的春天，巴金离开了李家院子去南京读书。这一座故居就是他的小说《家》当中高公馆的原型。在1971年，成都故居被拆除了。2013年，成都市政府在原来的位置设立了巴金故居原址。如果你现在到这个地方，也可以参观。巴金把这个宅子作为高公馆的原型。家讲的是成都望族高家的故事。高家有三个兄弟，觉心、觉明、觉慧。这三兄弟对待大家庭和旧礼教有不同的态度，也有不同的做法。首先来谈谈觉心。觉心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。作为长子和长孙，他生来就被赋予了很多的责任。如果你在家里，你也是长子、长孙，可能你也有这样的体会。觉心中学毕业之后，成绩优异的他放弃了大学的梦想。他遵从父亲的意思回家娶亲，按照父亲的安排开始工作。小说里有一段描述他的感情，其实是有点悲哀的。说他第一次领到30元现金薪水的时候，他心里充满着欢喜和悲哀。一方面，这是第一次挣来的钱，另一方面，这是卖掉自己前程所得的代价，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，他放弃了大学的梦想，他回家娶媳妇儿，回家工作。他并不反抗什么，虽然他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失望里，他想要的，他没有办法去做。而他内心所向往所娶的女孩子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妹，双方家长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感情，但是觉心的继母和母亲有矛盾，父亲也有家长的权威，所以觉心并没有办法娶到他心有爱慕的女子。他的新娘瑞珏甚至是父亲从两个条件相当的姑娘当中抽签选出来的。但是这个女子瑞珏是个温柔的好妻子，觉心和她之间也有了真挚的感情，还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后来觉心的父亲过世了，责任都落在他的身上，而他之前所喜欢的梅表妹 嫁给了一个很坏的丈夫，而且不到一年就守了寡回到娘家，不久就忧郁而死了，决心失去了生命当中第一个所爱的女人。等到他的妻子瑞珏即将第二次生产，决心的祖父去世了，祖父的陈姨太以血光之灾这样的说法要瑞珏到城外去生产。瑞珏在乡下潮湿阴冷的房子里生下了他第二个儿子，但他也死了，决心失去了生命当中第二个所爱的女人。但是决心对家里的这种旧有的习俗仍然是听任他，他宁愿自己心里面痛苦也不说反抗的话，于是他的幸福也一一的被牺牲掉了。其实决心并不是不知道他自己的沉沦还有他自己的妥协，所以当他的弟弟决明逃婚的时候，他试着向祖父求情，小弟弟学会离家的开销他也负责，他是把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寄托在弟弟的身上。决心的二弟和三弟把他们大哥的软弱叫做作揖主义，就是打工作揖的作揖。二弟觉明和三弟觉慧，他们肩上没有被强加的那么大的家族责任，因此在生活上比他们的大哥要自由的多了，也有朝气的多。觉明和秦表妹都是上洋学堂的新青年，他们互相爱慕，一起参与报纸的组织工作。当祖父为觉明定下了一门亲事，他不惜逃婚，躲在同学家里，直到祖父病危，答应婚事取消了，他才回来。这是觉明对家里的反抗。而弟弟觉慧比觉明更加的激进，他完全将家庭作为他自己要摆脱的牢笼。他喜欢家里面的丫头明凤，却不愿意为明凤放弃自己的志愿。在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时，明凤为了逃避要嫁给有钱的老头做小的命运，他投湖自尽了。觉慧最后在大哥二哥还有朋友的帮助之下离家出走，去了上海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是家的故事。后头的春带来的是一些抗争的希望，春天是属于觉明、秦和他们的堂妹觉英的，而秋预示了以高家为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秋天，制度渐渐要衰亡，反而给了快要溺毙在其中的人重生的机会。家和秋里面描述的决心的几个叔叔那些败家的行迹，在秋这本小说里更加明目张胆，变本加厉起来，一直到他们分家，一个名门望族高家从此分崩离析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米娅只能讲家这三兄弟抗争的故事，另外两部小说《春》和《秋》是这个故事的续集，有机会你可以自己找来阅读。有一位读者说，不习惯阅读的人 看见大部头的书总是会害怕，其实小说读起来是非常快的，而且小说是宽广视野和丰富经验的一个载体。米娅很同意他所说的这段话，加春秋激流三部曲是一部好的作品，而且它是写年轻人的好作品。虽然书里面所说的是那些抗争好像已经渐渐的进入历史了，但是当年那些年轻人的精神很多依然值得我们现在好好的学习。我不晓得你的家如何呢？是像高家一样，这样的死气沉沉，让人喘不过气，要反抗，要逃离，要面对吗？还是其乐融融，充满了幸福，充满了甜蜜呢？每个人的家都不尽相同。米娅有一位朋友，他和他的妈妈常常有沟通上的问题。有一天他觉得很烦恼，他就问我说，你家的妈妈有这么烦吗？我回答他，我说各家的妈妈都有各家麻烦的地方。好像是这样子的，你听别人跟你诉苦关于家里面的事，其实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件事就是，第一个，去认清那些我们不能改变的；第二个，去试着改变那些我能改变的。比方说和家人沟通的问题吧，如果你和家里的长辈你觉得他们不能沟通，那你就要去看，也许他们某些的个性是不能改变的，那么就是我们做小辈的要学习去改变。有的人选择不去面对，以至于和家人无话可说，这样其实有点消极。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什么，去试着改变那些我们可以改变的。觉心、觉明、觉慧，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做法，也许可以让我们看一看，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我可以为家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？就快要过农历春节了，也许这一次你回家可以想一个和过往不一样和家人相处的方式。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求智慧。我是米娅，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